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拯救。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目标，你是我们的方向。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认定你主，我们就不至于流失，不至于失望。我们认定你，我们就不至于灰心，不至于丧胆。哦，主啊，当我们认定你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走在你的旨意的里面，我们要活出你的荣耀来。哦，好叫我真的从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哦，今天活着不再是我，像保罗说，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哦，是有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哦，我的主，我的神，带领我们。哦，不论我们的生命上有高有低，有平有不平的时候，或是有顺有利，但主，我们认定你，你总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哦，你会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你引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你的应许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因为你说凡父赐给你的，凡是听见你的声音的，认识你的，你一个都不会丢弃。何等的宝贵的应许，何等有确据的救恩。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不禁的不断的向我们显现，不断的对我们说话。哦，不论在顺的时候，更是在我们不顺的时候，主，当我们觉得好像没有路，没有可以走，没有方向我们可以寻求的时候，主，你就像黑暗中的那个明光，哦，那个星星，哦，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得着你，让我们走在你的面前，更是让我们走在你心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今天我们就看这个人了，这个大祭司，我们来看看他。我们就从四十七节看到五十三节好了，四七节到五十三节，十一章四十七节到五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
怎么办？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昨天我们特别提了一下，当主耶稣或者当你我在这地上的日子活出神的信的时候，你绝对会碰到一个挑战，甚至碰到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国度，黑暗的国度，对你对我或是当时对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叫做攻击。所以黑暗不能够允许光发生在其中，否则那就不再叫黑暗。黑暗人喜欢在黑暗，黑暗的人喜欢一起聚在黑暗的当中。那这圣经常这样的提醒我们，这是第一个。那为什么这些人活在黑暗还觉得这个好像很自在或者很理所当然？因为跟他们自己的本身的需求很有关系。这边讲到祭司长，另外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祭司长这群人基本上是这个撒都该人，这些是当时的所谓的政治的领袖，所以这祭司不是做祭司做一些的圣殿里面的祭祀事情，基本上是罗马政府让他们成为这个管理这个犹太人的人。那这些呢特别这个法利赛人， 是代表当时的宗教家，所以一个是所谓政治家的，一个是宗教家。那这样在一个地方叫做聚集公会，这个公会是当时做决策的地方，所以这群人基本上在犹太当中，从宗教的领袖，从政治领袖啊，他们在当时做决策。因为耶稣的事情，他们就聚在一起，就在问这该怎么办。因为耶稣不仅他的讲道，不仅他的行事为人，不仅他所做的，特别对那些有需要人的帮助，包括神迹奇事，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这个困扰或者恐惧。对法利赛人来讲呢，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所谓的名誉，他们是因为这些以前呢，就听法利赛人，他们觉得宗教有什么问题，宗教的最高的标准不就是在法利赛人身上。因为他们不仅说我懂得律法，而且我们是照着律法所做的，甚至从律法出来带了许多的规条。所以当他们跟着耶稣走，慢慢慢慢的，这样的失去了所谓的影响力，从宗教的角度。那这些的所谓的祭司长呢，作为祭司们呢，他们就担心失去他们的所谓的权利，因为这时候他们是受罗马政府的所谓的，也不叫委托了，就派他们来所谓的管理这些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只要对罗马政府忠心，而且没说我这个犹太人不要造反，不要起混乱，那他们就有享受在这样一个政治的特权的里面。所以对这些祭司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threat， 一个很大的恐吓。那如果罗马听到啊，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叫耶稣的，而且很多人说他就是弥赛亚，从某角度上就是受膏者，从某角度上就是领袖，就是王，那连这个所谓的祭司这群人都管不了他们，那罗马人就你管不了，我自己来好了。所以很可能就会来打这个犹太人，甚至呢把这个祭司他们享受的特权把它挪开。所以我们会发现呢，人在这两方面都是在争的，一个就是权，一个就是利。权力这些东西，或者利呢，包括名誉地位啊等等这种。所以呢，当圣经提醒我们呢，我们正要留意我们的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等等这些东西，这些总是成为，这是我们的天性。这些的天性应该渴慕，有更多的渴慕，是渴慕更多的认识神。如果是有更多的资源，包括权柄、能力、有影响，是更多为神。但是当人呢，有些东西不做一个对的选择，倒是受了这个撒旦的引诱。哦，你一定要这样听神的吗？你一定要这样服侍神吗？难道你已经不够好吗？难道你不可能不可以再所谓的努力一点，比神来的更好 ？OK， 这句话你讲的，牧师，你就讲的太玄了一点。我们都说你生活很不错，不过你里面会有个声音跟你说，难道不能够更好一点吗？从生活的角度你不错，如果你相信是神给你的，你还会跟神说，神啊，你再给我好一点好不好？意思说呢，神啊，你给我的不够好，你可以懂得我讲的逻辑吗？今天其实你的生活很不错，房子有几个了啊，这个存款也蛮多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们都认为啊，从我坦白说你也认为正在人的当中你很不错，但是如果你还说难道我不能够更好吗？为自己哦，不是为神哦，难道自己问我是更赚多一点吗？更买多一点吗？更有多一点吗？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说什么，神啊，你给我的还不够好，虽然我们很谦卑说感谢主啊，都神给我的好得不得了，但你还想更多的时候，这叫什么？圣经说这叫贪心。贪心不一定要所谓犯大罪那种贪心，基本上对现在你的状况不满意到的程度，认为这是神没有把你该给的给你，该给你的给你，你觉得神还给你的不够，甚至觉得神还欠你的，你觉得神给你的安排，给我的安排不够，对我自己的，对我来说不够完美。那从某个角度来讲，这叫贪心啊！我不说吗？贪心带出个结果，如果这位神我要了半天都不能够照我的需要来满足我，这叫贪心。那我就照偶像就是，我就找另外一个神拜就是。所以包括一些基督徒还搞一些的风水啊、算命的，还找一些的什么东西弄弄的。 凡多个神也没什么不好。贪心拜偶像带出的结果叫虚空，这三个字在原来文字通用的，贪心跟拜偶像跟虚空这三个字是通用的。这是我们的人生的困难，没有的也是很虚空，有的也是很虚空，坦白说有的比没有的更加虚空，就这样子。这时候因为人这样的缘故，刚直提这是今天要思想第一个，所以呢这时候出来一个人叫做这个祭司啊，叫该亚发的。这个的人其实在祭司当中他已经是算被罗马的政府用的蛮多的，就是说蛮信得过他的。你要请大家留意后面一句话，是本年做大祭司，是本年做大祭，意思说这个祭司是罗马政府 appoint， 是指派的，特别这个大祭司是指派的。有一些的小群人叫祭司，但中间指派一个人做大祭司做头。但你不要忘记，如果你看看这个人呢，叫做该亚法的时候，他基本上做了大祭司做了18年，虽然他的官位是可以调动的，每年派的，不过他连续可以做18年，基本上解经家告诉我们说他应该是连续做18年，就是没有连续做活做祭司然后再做大祭司，凑起来也总有18年。换句话说他是蛮资深的，意思说他是蛮被罗马政府所谓的看重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呢，他是来管犹太人，他是为罗马政府来管这个犹太人，他并没有想到为他的同胞，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叫罪人悔改，叫有病的瞎眼看见瘸腿等等，但是他说他是为同胞来努力的，为神的百姓来所谓的出付代价，一说他劳力是为这个百姓，但他真正他的 heart 要的东西就他得多少，是不是可以得更多，有的不要失去，但是没有的更多一点更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照神给他的信，再说他是祭司，再说他是大祭司，他是一个站在神与人面前，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话语或者回应应许带到人的面前，他从某角是一个中保，他做的没有一样事情是为自己，他做事情是为神，而且为神的百姓，这是大祭司应该有的责任或是应该有的所谓的心态。当他一听到耶稣，当他一听到耶稣做这么多的善事产生这么大影响力的时候，大家都在所谓的跟着耶稣，他觉得这个时候会迟早出毛病，这样的话罗马政府一查，怎么会有一个人叫耶稣影响力这么大，然后甚至有人喊他叫做受膏者，这就做王不要造反嘛？那你这个祭司都管不住，他想的就是他自己。后面去讲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解经家告诉我们是一个非常狂妄的话，或是生气的话，或是恼怒的话，对他们说，对谁说？对这些种法利赛人或对其他祭司，反正这个是在这个公会的里面，就这群人，不是祭司就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比祭司多但是呢这撒都盖人多了但是这是一个犹太当时最高的会议，你可以说用现在的话可能是国会跟这个政府的两院还是什么的。这时候他讲一句话，他站起来讲，讲一句话什么？对他们说，对这群人说，对这些所谓的领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你们这些人真的这么差劲啊，你们这些人真的这么笨啊，你们这些人真的这么看不见啊，这个这么大的危机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不仅是犹太的领袖，他认为他是这群犹太领袖当中的领袖，他的位置很高， 可能除了从罗马这个皇帝以外，大概他最高的，起码在这群人当中。所以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你们看到众的情形不处理，所以是谁说或做一个决定？最后他讲一个道理来，这个道理似是而非。这个道理说，如果不让罗马政府怀疑甚至生气发怒，也对罗马政府派兵来接管甚至来攻击，如果我们不再处理的话，罗马政府会做这种事情，到一个程度神的百姓会受伤的，会受伤害的，攻击来，而且神的百姓不仅是可能是被杀啦，被这个伤害啊等等，如果攻这个战争来，甚至以后的这个所谓让他们这么的，从某个角度还是属于罗马政府，不过他们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叫做自治好。这个也这个权也失去了，只差一句话没有讲，那我这个官也没得做，只差那句话都没讲，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也不要在那么这么清高的，只差这句话没有讲。但他所讲的这一切是事实，如果不处理那怎么办？他然后后面讲一句话，说最后讲一句话，从那日起，请大家留意这个53，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与其说商议，基本上这是个决定，然后说怎么去执行，决定是已经做决定了，但怎么执行，用哪种方法执行，什么时候执行，所以从某角度来讲那个还没定，但有一件事是定的，是主耶稣是一定要死，一定要死。你会读这些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人啊是靠不住，不论他站起来从宗教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口口声声都是为人，但是实质每样事情都为自己，每个人都是为人，不论是政治家也好，宗教家也好，但最后还是为自己。坦白说，只有一个人，他是君王，政治政权在他身上，整个的所谓的与神建立关系，从祭祀的角度也在他身上，只有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就主耶稣，他为的就是神，为的就是神所爱的人，特别那些回转归向他，为他们付上代价。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常有人说牧师，如果谁选上就好，牧师谁当怎么样就好，不论是政治了，包括在公司啊，或者在大学啊，哦，谁选上就好，你可以为这个祷告。等一下我要提这个，但是你的盼望不是在人，你的依靠不是在人。我不常说，有人说牧师，我早认识你就好，感谢主没有早认识我，不然你会被我气死。祷告千万不要依靠我，这我的责任是该尽的，不要误会我一事。但是你不可以依靠我到个程度，好像依靠神胜过依靠神，因为常有这种发生。牧师，你为我祷告就可以了，你为我常祷告就可以。那我说你呢？他说没有关系，你有你就可以。哦，这很危险。你怎么知道我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里面还有多少的所谓人的软弱？不可以依靠人，一定要依靠神。倒过来，我们做领袖的，不论在政治、在宗教，不论在职场或在教会，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你不要所谓的从自己的角度在这个岗位上求些什么，甚至我大胆说不要求些什么，该有的神会给你，不要求哎呀神啊，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不该求。如果神用你，神一定会负你的责任，你该有一定会有。当你求什么，当你思想我要不要多一点的是这个资源呢、啊？多一点的机会，基本上你马上产生第二个结果，一定会找人。我要多点人，我要多点听我话的人， 我要多点人是有钱有势的人，我要多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我讲这个或许我讲的不清楚，有时候会给人家一个误会，好像牧师你对于这些有权有势人好像都不好像不是太珍惜啊。像有人就说牧师这些人很有权 很有本领，你要珍惜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误会我的意思，每个人我都珍惜。一个是我的神交给我的羊，第二个这是神所创造的人，神都没有厌弃，我怎么可以厌弃？不倒过来，那条线是很难画的，是很容易出错的。你到底是珍惜那个人，还是珍惜他所拥有的？20年前，或者还不是20年前了，我1987年回过台湾一趟，大概半年，然后20年前1990年，回来的时候就有这么的机会，不止一次，好多次。牧师啊，我们教会哦，部长在我们这边。牧师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个有没有卖企业的卖这个做那个产品的？哦，一听那个很出名的产品，他在我们教会啊。我不是说看清，我不是藐视，真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第一个，他们的需要跟一个没有资源的需要一模一样，他们都需要救恩，他们都需要救主，甚至带他们有点的困难还是什么，因为他们的有叫他们放下还蛮难的，没有的人叫放下还比较容易，叫依靠单单依靠主还比较容易，因为他们有啊，所以要他们放下还是不太容易，但是都宝贵，有资源跟没资源一样，特别有资源的或者没资源的弟兄姊妹在神眼中一样宝贵。不，先不讲那个，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当我看到有资源的，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他跟某个传道在讲话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那传道对不起，我要跟那个人讲话，就跑掉。他难过了，到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不知道难过了多少年，因为另外一个人很有资源，跟他聊聊的，他说我帮这个人帮了很多，这个传帮了很多，没想到我跟他谈一些事情，看到那个人来了，传道一看见那个人来，就讲对不起，我要跟他讲话，就跑掉。是真有事情吗？有没事？我不晓得，这我听听就好。不过也因为我只在讲，我们人很容易受影响，我们很喜欢跟一些所谓的比较有资源，这是我们自己做一个传道人或是做一个领袖要注意的。最后我要提提这个，当你听到当你遇到有一个人是你的领袖，不论在职场或在这个信仰上面，像这个所谓的亚该法一样，那你这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他的真的，你有人说他是坏，有人说这穷人讲，有人说他真的很聪明哎，甚至你搞错了，如果没有搞出他的动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人不是为他自己，这个人是为我这个他的同胞哎。他真的想得很周到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坏到的程度，人家以为他是好人，听得懂这句话？他真的很厉害，他强到的程度，他能够对这些底下的领袖撒都该人跟这个法院说：“你们都不知道，一说你们差劲。”你们事情都看不懂，没有看得我远，没有看得我准，国家因为这个耶稣缘故，这个国家要出事，你们都还只是讨论讨论，还不做个决定。所以他真的很有所谓的 guts 要处理问题。你碰到这样一个领袖，你该怎么办？我觉得这后面这段话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不论这个领袖是好的领袖是坏领袖，如果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神一定从他身上会完成神的旨意。这个我们很难听得懂，很难明白，特别你读旧约，这是一个蛮明显的。不论这个领袖是一个好的领袖是一个坏的领袖，只要神把这个位置给他，神一定要透过他完成神的心意。底下要把这个两个分开，底下 这个好的领袖蒙神的 reward， 这是一件事情，这个坏的领袖被神的审判，被神的 judge， 被神的 punish，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而是领袖，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要透过你完成神的旨意。先从我们领袖，如果做领袖的开始，小组长啊或公司的，你一定要行公义，行神眼中对的事，因为这是神给你这个机会的责任，这是神给你这个 opportunity 所带出来的一个所谓的你应该带出来的结果。哦，这个对我来讲，这些年来从以前做事到现在，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准则，不要说提醒，不要说概览，这是一个 must， 必须要 follow 一个准则。而是领袖，神给你一个机会，为什么神给你这个机会，没有给另外一个人机会？其实那个人的背景啊，甚至他学问都比你好，甚至他的才干、他的努力、忠心都比你强，为什么这时候神会把这个机会？有人就中国人或者人就说，哦，这是命运，这是运气，没有这种事情。神造每个人都有他的 purpose， 所以神把你放在那个岗位上的时候，而是领袖产生影响力的时候，不论是对一个人的影响，你做妈妈对你的家有影响啊，对爸爸，对这个等等都有影响，当时你做到老板那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的领域，但是领袖你有没有尽到你的责任，这很重要。就是那个人，回到这个大祭司，就是这个人没有照神的心意来去做，但是他还是在神的掌管的里面，带出两个很重要，这边所说的，这时候今年他是大，起码这时候他是一个大祭司，祭司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献祭。这时候他做了一个不是他想要做的事，但是是他职分该做的事，他做一个献祭，他做一个最大的献祭，他做一个最后的献祭，他把耶稣给献上，是他带着这群人做一个决定，要把耶稣给害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他的身份的里面做了，从某个角度他会做该做的事情，别人不能够做出他，因为他是祭司啊，大祭，以至于主耶稣被献上的时候，这个决定是从他来的，或者从他带着这群来的。这个决定你可以做很多决定，就把耶稣关起来啊，关他监牢不就了事吗？他也不能跑来跑去啊，耶稣也知道如果逼迫太厉害，他也就跑到旷野去了，放到哪个地方去，为什么一定要杀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为什么要杀他？真的他管不住耶稣吗？以人的角度来讲，但从神角度管不住，因为耶稣是神，他来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神站在他那边，所以没人可以管的。不过从人角度来讲，他一定要从他心中气到一程度，恨到一程度，要把耶稣给消灭吗？所以他做一个很坏的事，但却做了一个在他职分里面该做的事，做这些。这个祭司，我说站在神与人当中，他把人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把人的回应带到人的面前，把神的回应带到人的面前。基本上从某角度，这个祭司也讲了所谓神要百姓听见的话，从末晓这个是 prophecy， 这叫所谓的预言。所以这个祭司也讲了一件事情，他预言国家会得救。约翰的 interpretation 是什么呢？约翰是说他讲的国家得救，不仅是国家得救，是神的子民全部得救，不仅是犹太人得救，得到这个免得罗马人的这个伤害，而且更广，是生命的得救，是流坦的得救，而且是万国的得救。 如果今天我讲这个，你能够明白，甚至能够 catch 到走，你突然会对那些真事，当然你不是 judge， 所以你很难去，不过从他所做所行这一切，基本上照从你的信仰的角度，对神的认讲是跟神相反，但是问题他也是你的领袖，那你该怎么办？你有好几个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早早被光照悔改，这是一个，让他能够在他这个所谓这个坏的当中不要让他坏到程度给这个带来更大伤害，他已经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带来更大伤害。第三个，或是我常用这个做法，神啊，不论他做什么，总让他走在你的旨意里面，不论他做任何决定，总让他所做的都要 fulfill 你的旨意，不是他来掌管，是神你来掌管，不是他来掌管这个地，是你来掌管这个人。他认为他领袖啊，他认为他厉害得很啊，他认为别人都是差劲啊，这个傻瓜，所以他把人家把其他领袖都骂一顿，他认为他可以管这些，他可以做任何决定，求神让他所做的他的决定都在神的计划，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当你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对这些的领袖，不能在政治在宗教，你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的祷告，或者有一个不同心态的祷告。我很喜欢用圣经诗篇的话，你就不会带着愤愤不平来祷告，你会带着气来祷告。虽然这个人神气得很，他以为他掌管一切，但是你的信仰告诉你，这个人也在神的掌管里面，他总跳不出神的计划，虽然他所做是得罪神。圣经为什么记载很多的坏的王，包括犹太人的本身的王，先不要讲外邦的王，好像神在透过这些东西的时候，每个阶段都有神的信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圣经啊，特别讲到列王记啊等等，讲王，尤其我们中国人讲王都讲好的，没有讲不好的，岂不是中文其他的每个国家的，只有圣经讲那种讲他的坏，特别不是讲他行为多坏而已，虽然那是真坏，他讲他坏是多么的得罪神。从这个角度你就发现，这些的王存在，这些王存在的时间的长短，这些王存在的当中，基本上这些人都还是活在，不是他们愿意的哦，不是他们甘心乐意的哦，不是他们顺服，是因为他们再凶悍再反抗再悖逆，他们总是不能够走出神的旨意。我相信这个大祭司，包括这些撒都该人，包括他们做决定，他们认为问题有了答案，他们认为可以把神的旨意，神最高的旨意，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他可以把它毁掉。神说没有这种事情，不过你在帮助我宣告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一定要完成。既然祭司跟这个所谓这个所说的公会人都做过决定，事情是一定要发生，这是最高的决定。如果从这个国家，这最高的决定，纵然这个决定从人角度来讲是绝对100%违反神，但在神的眼中很明显一件事情，这样的决定也在我的掌管的里面。为这些走在神性以外的人为他祷告，为他们的灵魂得救祷告。第二个，为他们所做的错的事情来祷告，你说是认同也好，悔改也好，求神让这错的不要带出伤害来，大过于好像神所不应该用允许，神真的不希望看见这样有痛苦事情。或撒旦魔鬼既然要搅动要伤害，好像伤害约伯，神说你可以伤害到某种，如果你要磨练他的信心，或者试探他的信心，或者从神的角度我要磨练他的心，让心更加完全，但是有一样事情你不可以伤他的生命，你可以伤拿走很多人，但有一样人不能够拿走。所以在这样的恶劣的当中，不对的里面，求神让这个伤损伤的范围，这个程度要减低。第三个， 我从来不要，我们从来不要忘记，纵然这个环境多坏，但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他所定义的事情是安定在天。我们常唱这首诗歌，纵然这个人一生，这个大祭司，不管他怎么，起码做十八年祭司，当他讲这个事情，不然他里面的坏，外面的行为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让他的所做这一切，还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还是走在完成你的旨意，特别在人的身上。我相信这给我们带出来一个对于环境当中一个改变。圣经说不要去跟人冲突，他起来吵你跟他吵没有用，他起来做坏事你又跟他起来跟他对，搞了半天你开始也做坏事，因为你要对付他，所谓的报复他。但你还是可以祷告，不代表你无可奈何，他的灵魂就很悲惨，因为还没有认识神，他们所做就是很可恶，对人都伤害。神给你的权柄祷告的时候，让这个伤害的程度或者那个范围不至于扩张。第三个，这个人再凶悍再坏，神啊，他是在你的旨意的里面。这个大祭司或者这群人，会堂的人，他们以为做一个最好的决定，最清楚的决定，最能够把问题解决的决定，甚至从一个口下讲是最能够帮助这个国家的决定，没想到这样的决定在人看为很悲哀的。从信主人来讲，不过约翰这边讲一句话很重要，所以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神的灵在他里面。不要气，不要担心，这个人再坏，他只是不过 fulfill 神的旨意中间的一部分而已。他做了两件事情，他献祭，耶稣被献上以后，旧约的那个献祭就已经结束，旧约的这献祭是一个所谓 shadow， 律法要献祭是一个影子，现在已经就成全，耶稣成全了律法，耶稣成全了献祭。第二个，如果从祭司讲，哦，我的他表面说是为了这个我们的同胞啊不受到伤害，没想到这句话从某角度是让神的百姓信靠神都不会伤害，而且这些百姓不仅是所谓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这是约翰对这位祭司所对或这群人所做的决定的一个解释，否则的话他们的决定是非常悲哀的，他们决定是非常非常所谓的，你讲难听点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因为这些不义的人居然能够逼迫一个义人，甚至把他命生命都拿走。那答案在哪里？人生的答案在哪里？神的公义在哪里？当然我们能够明白到某个程度，要像主耶稣像神这么的清楚，可能就有一天我们要与他面对面更加清楚一点。不，从这个角度你就发现，在任何的环境，包括你的老板，在任何环境，包括你在教会碰到一些的，常有人说牧师真的到现在有弟兄姊妹别的教会的，有别的这个传道人，就别的教会长来跟我讲他们的领袖，你看到那个气氛，你看里面的伤心，里面的失望，里面的好像对神都已经开始有点怀疑，这个失望，我不敢说怀疑吧，答案在哪里？答案在哪里？答案是在于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感谢赞美主，神会 reward 你。你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代表说你不是在神旨意里面的一个棋子，但是当你不走在神的旨意，明显跟神要你做的相反的时候，神会 judge 你，神会审判你，到有一天神会 punish 你。那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道理给弄清楚。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蒙恩得救一群，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一群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一群，不能从命定的角度，从呼召的角度，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群 信靠顺服神的一群，以至于不论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上，在职场要，在这个教会要，你都能够做一件事情的两面，你所做一切都是为了神，你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人。千万不要为自己打算些什么，千万不要为自己争些什么。哦，这个没面子啊，这个我该有的我就失去。哦，错的，我还在学，我不说我已经很会了。有时候一些事情还是会影响你的情绪，还是会影响你的思想，但你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原则是什么，在这原则底下调整你的心态，要不要顺服。那另外一个，当你的心态调整的时候，你在这求神的灵浇灌你，把里面负面的消极的甚至一些气氛愤愤不平的把它挪开，求神把一个平安喜乐的意念放里面，求神把一个积极的意念放里面，求神充满你，你一定可以走过来，你一定在任何困难当中能够越走，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跟你好像越不好像格格不入手，但是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事情发生，你跟神是越走越亲密，就这么奇妙。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主啊，主，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谢你何等恩待我到如今，你何等恩待我能够到今天，我不仅能够走在信当中，而且能够起来服侍你。哦，在所有的环境起起伏当中，主啊，是的，哦，你的真理叫我得自由，是的，进入的同在叫我有盼望，哦，因为你的灵的充满，哦，叫我能够有能力。主啊，我感谢我赞美，恩待我们，恩待你的百姓，恩待你的子民，恩待你的教会，我们走在信的当中，感谢你，赞美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祷告。从远古到你眼里是神，哦，你掌管一切，哦，是。谢主，你不仅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路上光，你也把你的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不仅愿意知道怎么走在你话语里面，好叫我们有能力能够走在你话语的里面，哦，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甚至超过一切，好叫我们所做的真是能够让你的心得满足。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还有12分。